译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真。今天我们很高兴呢，请到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画家朋友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来，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张维源，我现在是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系的助理教授。
我说他年轻哦，就是他30出头左右哦，然后已经教过很多班学生了，而且已经变成了助理教授，也举办过好多次的画展。
是啊。
那因为是在讲这个绘画，所以我们呢在形容你的画的时候，就可能要多讲一些，让大家好像感觉看到的那幅画一样。
是是是、
也先请问那个维源哈、就是你的画画历程，就是你怎么走上绘画这条路？
我走上绘画这条路呢，其实是我小时候都看到我妈妈，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在那个桌子上面就是在画水墨画，
那我就妈妈就在画，
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喜欢看妈妈在画画。那可是呢，我到年纪稍长的时候，到小学的时候呢，那因为就是妈妈会希望说你就专心读书，那以后有兴趣我们再来画画，但是你就知道说得不到的东西特别甜啊，所以你就有时候就会很渴望说要拿起画笔这样子好好的挥洒一下，那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放在心里面，但是到了国高中那个课业压力更大了，那所以后来在国中的时候就跟妈妈这个争取，那后来好不容易就是妥协了，就让我决定说要去念高中的美术班。对，那那个时候好不容易进去了，那当然就要好好学习，那才走上艺术这条路。
所以从此你从高中专修班就很专心的，
对，
就是知道自己最想要的就是绘画，专业的绘画这条路。
哎，
那请问妈妈是画家吗？还是他只是兴趣？
妈妈是那个金融业的
哦，因为你说你看到他在画水墨画。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以前那个银行啊下午时间就有一个那个休息的时段嘛、那还蛮长的，那他们就会银行就会请那个什么像什么谢宗安老师啊、或者是孙云生老师来银行这个就是教画画、对，所以他很多的基础都会。
这家银行的企业文化不错哦，然后就帮我们培养出了这么一个杰出的画家儿子来哈、然后之后你就进入我们台湾国立艺术大学。
对，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那就是一直在美术班里头嘛，就美术系。
我在书画系。
在书画系。好，所以书画系听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山水水墨画那一类比较多。
是。
那对于西画就不接触了吗？
没有哦，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是都是要以西画的这个学习为基础，像素描啊水彩。那其实它就关乎结构嘛，或者是一些构图上面色彩上面的训练。那其实他们是相通的。所以一般的这种美术的这种大专院校的学生其实都是以这个素描水彩为基础。对。
所以当初你为什么会挑选是书画组？
就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画水墨。
那
刚好有一次就是我们高中来参访台艺大。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的那个美术课本就是教科书里面就有很多画家的作品，我印象很深都是水墨。那那个时候的校长是黄光南，他是在这个编译这些美术的教科书。那后来里面就有看到很多台艺大的老师，我就非常的兴奋。那好，那就刚好高三的时候吧，我们就到那个台艺大去做参访。哇，我好高兴哦，到了那个系馆里面，我看到好多老师的研究室。那某某老师的研究室，某某老师的研究室，我就下定决心说啊，那我未来就来读这个学校。那就把它当第一志愿来这个。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坚决意志的小孩
哦。对对对，
真的
月亮金牛啊。
难怪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走这条路。
对，
然后呢也会去跟父母商量妥协，然后就专心的走这条路啊。
是。
那我知道你其实从高中的美术专修班到我们台艺大的书画，然后之后也曾经有机会去到 东京艺术大学，
是是是，
在那里留学一年。
对，
那我知道那个经历其实蛮好玩的，就你怎么会有这个机会？你
是
在那边学到了什么？
因为我们学校在十多年前就跟东京艺术大学有建立姐妹校关系。哦，那因为之前都没有人去过，嗯，那后来我就是提了这个履历以后，那就是，嗯，很期待说有这个机会过去，嗯，但是就是，姑且试试看的心态啦，嗯嗯。那后来没想到就是刚好东京艺大的老师就来到台湾来做参访，嗯，但是因为我们是小小的学生嘛，那没有，
那时候你读完博士班没有？
我还没读博士，
那时候还没读博士，
那个时候大概是大学刚上研究所的时候，
哦 OK，
那我们就没收到通知啊，哦，但是后来系上就来了一通电话，我那天早上还在吃早餐，嗯，然后穿着拖鞋很慵懒在吃着早餐这样子，嗯，他就说，哎，那个日本的老师来咯，你要不要赶快来学系上来见一下你的老师呢？
因为你有提计划。
对，我有提计划，对对对，嗯，那他就很专程的来这样一趟。哦哦，对，那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非常惊讶的，就说，嗯，哎，怎么台湾的学生会怎么这么的慵懒，
穿着拖鞋就来了，然后嘴巴还在嚼嚼嚼，
还在嚼嚼嚼，对对对。那后来结果老师
很有艺术家气质，
哎，是。也或许就是这样子，确评中选。
对，他觉得，欸，这个人很能放轻松，到日本学画可以学得很好，不会太紧张。
是，嗯，后来就听说老师有去到其他的学校，那相关的科系去做一个调研这样子。哇，那后来就因为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学生想去啊，那后来我却确评中选。哇，
只有你一个去，
就只有我一个去，
只选了你一个。
那一次去呢，嗯，也是东京艺大日本画科第一次开放交换学生，所以我是第一个去的人。
开先例啊！那我想必你原来是书画组的，嗯，到了东京应该学的不是书画吧？
是，
所以在东京那一年的经历如何？
哇，那一年真的是让我真的大开眼界，嗯，怎么说呢？因为我本来大学四年都是在学水墨画，嗯，那包括他的这个教育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嗯，那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的日文没有那么好，嗯，那去的时候就是到了教室以后发现说，哇，怎么一个教室空荡荡的，只有四位同学，那加我是五位，嗯，那我就开始问说，哎，那我们有什么课程可以选？嗯，那课程就没有什么课程，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就是里面的课程就是毕业制作啊，所以一进去就要开始准备要毕业了。哦，对，那所以可是我又是交换学生，对我来说，嗯，那个时间的这个进展会更快一点。嗯，那当年就是说，我去这一年可能安排最大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展览啊，嗯，那个研究室的展览，嗯，就为了那个研究室展，然后做一个准备，嗯，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嗯，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水墨画要怎么把它转变成胶彩画，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接触到胶彩画很深入。
什么叫做胶彩画？它的，嗯，画图的材质啊，嗯，那个特色啊，嗯，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好像那个是日本特别的一种画法
对，画风，嗯，
那它叫做胶彩啊，可是有时候会人家说岩彩，是不是岩石的岩？
是是，
那好像我们在台湾好像叫它胶彩，就胶带的胶，
就是胶水的
胶，胶水的胶，
胶水的胶，其实它是同种东西，
同一种，
对，同种东西，嗯，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它是认为说它是用这种矿石的这种煤材，啊，然后来做这个这个绘画创作。
是，
那在台湾呢我们称之它为胶彩，嗯，那这个胶呢是谁，嗯，谁帮它安上去的，其实是我们台湾一个前辈画家叫做林之助老师。
哦，林之助老师，
对，嗯，非常有名哦。
对，
那他也是这个把胶彩在这个近代把它复苏起来的一个大家，嗯，那因为有他，所以台湾才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胶彩的创作继续延续下去，嗯，然后带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推广，嗯，那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也就提到说，其实胶是在这个胶彩画里面至关重要的一个媒材媒介，嗯，那你想看看嘛，就是矿石都是像沙子一样，
对，
对不对？像散沙一样，
嗯，对，
那你要怎么把它 附着在这个墙壁上或者是纸张上面、
嗯、
那胶就是有粘性、
嗯、
它就像一个接着剂，在调和过后加上一点水、
嗯、
那它粘在这个墙壁上，它就可以很永久的保存着，那不会掉下来。
哦，原来如此。
对，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胶水的比例上面是、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甚至会透过环境的不同去做一些调整。
嗯，
像我在日本可能天气比较干，我的胶水可能就要稍微浓一点、嗯、水分少一点、
嗯、
那在台湾的话可能湿度很高、
嗯、
那胶可能就不要说那么的浓稠或什么的，它有不一样的比例在。
哦，
那每个艺术家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方式，
就方，所以也就会塑造出不一样的风格来。
对没错、哦、那所以林之助就会认为说这个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称之它为
胶彩画。
对、哦、那日本的话就称之日本画、
啊、就是我们家日本人画的画就叫日本画。
对对对对，所以它跟民族也有关系。
OK，
是，对。
好，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胶彩画？因为我知道、嗯、当然因为你在日本学习嘛，刚刚我们讲到说你要一年内制作出那个在学校的东西、嗯东京艺术大学里头的一个展览。
是
那后来你的画是什么样的画、
哦嗯、就我在画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因为你看那个篇幅那么大、
嗯、
那再来就是说它的这种创作的方式跟水墨创作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都说水墨画是意在笔先，意在笔先，
那
你要画下手之前呢，就是你一笔就要继承，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更改、嗯、可是呢胶彩画不是，胶彩画是你在一张小草图上面进行创作过后、
嗯
啊、那你要进行一个很长时间的制作的流程，所以你看理性跟感性之间、哦、是不是水墨画跟胶彩画就有很大的不同、
嗯、一个是写意的，一个比较写实一点。
对没错没错、
欸、可是你刚刚说很大的篇幅、
嗯、
可是又说是一个小小的素描
schedule， 这小小的、
嗯啊、
所以这个草图呢就至关重要、
嗯、
因为你看要变这么大一张、
嗯、
你不可能把草图画这么大张。
多大张？你那个第一张
应该有180几公分的大小。
对、欸、那比你人还高、欸、
比我人还高。是，所以那个时候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听说那个板子是某一个研究室的大老师、
嗯、
他临时不要了、
嗯、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拿来运用、
oh.
对，所以我就哦，那就赋予这样的使命要完成它、
okay.
那也花了我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哇、wow, 那你画什么？我很好奇。
我画一个人然后在一个、嗯、就是一个空旷的风景当中，然后有一棵树、
嗯、
那当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的绘画方式是比较回忆式的、
嗯、
就潜意识当中的那种记忆中的风景、
嗯嗯、
那后来就画出来的结果我自己也非常惊讶，因为我就放眼过去我的同班同学、嗯、因为日本人的那种审美气质是有一种那种禅意在的、
嗯、
所以色彩的鲜艳度或许不会那么高、
哦、
可是我就很意外，就是我展出的时候我是全场的焦点，因为就是这个颜色的亮丽度非常高，有那种
这样啦。因为你那笔下还有水墨画的基础，一定跟你的日本同学不一样。
不一样，对、哦，所以很快的就有那个什么奖学金的机会啊、
嗯，
然后艺廊会来找你讨论。可是很可惜，就是、
嗯、
那个时候是交换生的身份、
嗯，
就没有办法说进一步的这个有这个奖学金的补助，所以当时候也是过得蛮艰辛的。
哦、不过你回来以后就开始在台艺大任教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中间我还是有、哦、就是那个时候是硕士嘛、
嗯、
那后来就是又去当这个教育学程的老师啊、嗯、要考教程啊、
嗯、
或者是
为了赚学费、啊、
对，就是、嗯、要毕竟家里支出了蛮多的、
嗯啊、
那我想这是大家艺校生必经的过程啊、
嗯、
那后来我就去念了博班、嗯、那也给我很大的启发跟帮助、
嗯、
对、
嗯、其实我看你是很忙碌啊、哦
嗯、
一方面呢你在学校里头好像教的课程很多、
嗯、
就是从大学生可能十八十九岁，
对，
大一大二的学生，
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在职班，在职班的学生有时候你带他们来看我们制作的京剧哦、
嗯、
就是可以当你爷爷奶奶的都有
是是是
然后每次这个我们要约你吃饭啊，吃喝玩乐，常常都是碰到你教书的时间，就没办法。
是，
再加上你也在有时候偶尔在外面也会教一些特别的班，那你自己还要创作，然后还筹划了不少你的展览。
对，对，
然后有时候还有人就是拜托你帮他画一幅画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是，对，
那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面哦，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怎么讲，你最喜欢或者就是会毫不考虑的就接受去做的？
其实当然就是说个人的创作是最快乐的，
对，
但是其实教学我刚开始也是觉得蛮害怕的，那就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可能我出道的早
真的很早。
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是20岁出头吧，我就接到一个任务，就叫我说去一个画室去教学。哦，那可是那些学生很特别哦，他们的年纪就是大概是40-50岁的大哥大姐。
OK，
哇，那当时候去教，对他们来说，我就像一个他们的小孩的这个
弟弟，
对对对对对，要教他们写书法，要教他们画水墨。那后来呢，我第一堂、第二堂课是非常紧张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他们，我们都叫他们七仙女，因为有七位同学，
然后都是女同学，
对，然后都是大哥，都是大姐们。那他们就说啊，你要不要吃什么？要什么？就是其实你就感受到他是希望你可以放松一点，那可以大家就聊聊天嘛什么的。那我后来就有了解到他们的这种状态，那所以对我来说教这种大哥大姐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就是把他当在交朋友，
自在
交流这样子，
不害怕了，
不害怕。
然后你嘴巴也很甜啊，我也上过你的课，当过你的大姐学生之类的。哎呀，我们画得那么丑，你都那我问你，那你对那个台艺大的学生要求应该不一样哦？
当然不一样，就是说。因为台艺大书画系有很多学子嘛，什么大学部、夜间部、在职班、学分班，所以大家的这种背景是不同的，升学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对他们来说不公平。那对老师的立场来看，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当然在教学历程里面我是有挫折的，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要给予很多，你很积极要想说啊，你这样做会更好或怎样，可是毕竟时代不一样了，
对，而且每个人的天资不同，
对，现在都说做自己啊
对啊，
那他要做自己，你干嘛要去把人家的灯给灭掉那何必当一个灭绝师太之类的这种角色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跟他们聊聊天，说说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我在日本待了1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也思考了很久，那你就会发现说个人的这种文化的背景、文化底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毕竟是人家怎么看你的一个样子。
是，
那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就深深问自己，我要创作什么可以让人家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让自己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观众呢有很大的这种醒发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因为我就不断的回想嘛，所以我就对于这种戏曲啊传统的民俗啊特别有兴趣，那这种东西就会有声音嘛，
有声音，
对，
有戏曲的声音，
对对，戏曲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那当然视觉的声音是必然的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在看一个环境上面的这种呈现的时候，声音就是一个很好的连觉的管道。
等一下，你说的很玄呢，因为我们在讲绘画嘛，
是，
那画画通常是我们觉得是静态的嘛，
对，
就是是以色彩、以它的这个构图等等为主，你比较不会想到它的声音。
声音，
那你是怎么样尝试把声音跟画画连接在一起的？
其实声音跟画画呢，其实像我在戏曲这一方面的话，我其实如果看到说譬如说《霸王别姬》好了，
对，你那一幅画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已经被人家抢购了，
谢谢，
对不对？
谢谢，
就是 大家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然后你画了这个虞姬
舞剑。
虞姬舞剑、
啊、
那这怎么跟他的声音连在一起、啊、
其实如果你看戏哦、嗯、你就会看到的，除了说是舞台上的这个声光的效果啊、嗯、那个演员的这种姿态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他旁边的那些锣鼓点。
锣鼓点、哎、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深刻的印象、嗯、那只要我看到虞姬舞剑，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叶生辰的曲牌、嗯、哇，那个鼓在打的时候、嗯、那就可以想象那个霸王跟这个别就是这个虞姬 要分离的时候那种惆怅感。
对，
那所以配上这样的音乐是非常的让人家印象深刻的。那例如说有一段就让我印象很深，是大王在这个帐中睡着了嘛、嗯、对不对、嗯、那虞姬就走到帐外、嗯、那看到这个外面的天空是这个月色很这个悠然的样子、嗯、那听到外面的这个什么楚人的歌声啊，引发了很多的
联想，四面楚歌、
哦、对对对，
要让士兵们引发思乡之念，然后就不想打仗了，这样子，
对对对，
瓦解士气。
所以你在看到那个画面、嗯，你其实就可以联想到故事的声音、
嗯，
甚至说舞台上的声音。所以我就是想做这种声音的连贯性、哦、啊，或者是一个联想。
那比方说了、哦嗯、我们讲京剧就锣鼓点子、嗯，那如果是昆曲，我记得你也画过，
对对对，
贵妃醉酒，
贵妃醉酒，还有这个牡丹亭、哦
对，
对，牡丹亭，
那些都是昆曲嘛，
是
昆曲呢就不是锣鼓点子，
对，
它就是用笛子来配，
是，对，
很重要、哦，
是。
那这样子的话，声音你这会不会跟你的画法或者是、哦？图面的架构或者是你用笔的笔触等等会有不同吗？
有如果说用视觉上来呈现的话、嗯、我觉得昆曲会比较有曲线性、啊、曲线的表现会特别的明显、嗯、因为它是丝竹管乐嘛，它看到的这、嗯、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比较优美的、嗯、那再来就是很有趣的是它的都是呈现一种梦境的感觉、
啊、哇，
所以那种感觉就可以让你，
牡丹亭当然就是寻梦惊梦嘛，
对、嗯、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文字的叙述啊，譬如什么、嗯声声丽语明如剪啊，对不对？燕、嗯、语明如剪、
嗯嗯哦、
那你就可以想到那个是春天的那种感，春燕飞回来的那种效果。
嗯，
那我就会联想到那个《牡丹亭》里面的那个什么。山坡羊 啊
山坡
羊那些曲牌就会让你联想起来、
嗯、
对、
嗯、
那我就会、觉得看到画面我就会想到声音，又会想到另外一段我曾经看过这一部戏的这个回响、
嗯、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的感受就会慢慢的就油然而生。
像我看到你那个是天女散花的一幅图，
天女散花是
那它就是在仙女在这个粉红色的云上哦，
对对，祥云
祥云哦，然后呢整个线条是很长的，
对对对、
哦、然后你就好像感觉到那种丝竹的那种音乐声啊、
哦、
那我知道你这一幅这个虞姬舞剑，嗯，好、哦，你用了金箔，
是
又用了银箔，
是，
然后呢其实它就比较不是线性的，
对，
它的背景感觉比较是块状，
块状，对对，在古代的这种绘画创作里面呢、嗯、金银箔的使用是非常多的，尤其你到日本去看、
嗯、
这个譬如它的寺庙的这种门帘、
嗯、
它上面就有那个帐壁画、啊
嗯、
那、
嗯、
所以很多帐的这个壁画它可能会呈现的内容包括早上啊夜晚、嗯、
对，
那古代的人就很会使用这种象征性的这个做法、
嗯、
那金色呢它就象征的就是太阳这个日照白天的时候、
okay.
那银箔的话就是夜晚的这个月色的光泽、
oh,
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个区隔、
嗯、
那当然就是说金银箔的使用其实也就是我会觉得它就像一个剧场的那种效果、
嗯、
舞台的背
景的很亮这样子，
对对对、嗯、没错、
嗯、
那我们就会被这种光泽度给吸引、
嗯、
那除了说看到主题的这种呈现之外、
嗯、
其实它在这个舞台的这种设计的简约感、嗯、其实也不会说流于太 太过于平板或者是单调，
对，
但是你可以被这个简单的这个块面给吸引，有很多细微的变化，嗯，
真的，
那可以好好的深入去品化这样子。
对，那其实你除了这个戏曲的题材还有很多其他的题材，对不对？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小时候嘛，因为我是奶奶带大的，嗯，爸爸妈妈都在上班，嗯，那地方就会有那种绕境的活动，一年一度的这种马资历，
嗯，一定要，妈祖啊，
对对对，一定要参加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会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那我记得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家，我阿嬷又比较行动不方便，嗯，那常常就是不准我们出去玩，嗯，那个妈祖要来了，那个前导车就那个锣鼓就出来了，嗯，那个大鼓厅咚咚咚咚那个声音，我们只要听到那个声音就啊妈祖来了妈祖，我跟弟弟就好兴奋了，嗯，因为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跑出去玩，嗯，去看热闹，
因为你阿公阿嬷不会阻止你，
对，他不会阻止，
你要去赶快跟妈祖拜拜求保佑，
对对对对，没错，嗯，那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其实就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回忆的感觉嘛，嗯，那也是觉得自己有被妈祖给祝福，嗯，那刚好这个题材为什么会出现，最主要也是前几年有一个新林口的那个竹林山观音寺，嗯嗯，他们跟文化局举办了一个譬如像这种北馆的活动，哦，那要艺术家来参与画一个这个画面这样，
是，
那当刚好就遇到了那个疫情，嗯，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考察，因为我没看过，嗯，那后来我就想那不然我就把它转成观世音菩萨变成妈祖的形象那来画自己当地的这种迎神赛事啊，
所以就是有迎神赛事这种非常地方性的题材，嗯，有我们戏曲哦，不管是昆曲还是京剧啊，哦，很舞台效果的题材，
对，
你也有画了很多动物等等。我想问说，那你从书画嘛，水墨画，嗯，到胶彩画，然后你又把水墨跟胶彩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墨彩画，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熟悉的是油画，
是
西方的油画，
对，哦，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三种之间的不一样的表现，嗯，
其实这三种呢其实就是在媒彩运用上面是比较有落差的，嗯，那譬如说水墨画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就是很简单的一张宣纸，嗯，那就这个包括它的墨汁，嗯，然后跟水的这种关系，这样就是把它表现在这个纸张上，是一下子就要写意的方式来完成，
没有打底的，
对，甚至可以不用打底，嗯，它就是胸有成竹就画出来了，嗯嗯嗯，那但是它的失败率也很高，嗯，对，那这个是一种方式，那感性的层面会居多，okay，带一点理性，嗯，但是如果说你到油画，嗯，油画 也有很抽象的，啊，那可以完全的感性去做创作，
对，嗯，
那但是呢胶彩很特别，胶，嗯，彩其实要带很大一部分的理性，嗯，我个人看来是这样子，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刚刚有说到它制作的程序上面，
对，
因为你看篇幅这么大，再加上它的媒彩颜料这么的昂贵，因为它是宝石矿石下去做的磨出来的颜料，嗯，那不可能就是这个颜料就拿来这样乱铺啊，嗯，或者怎么样的，嗯，这个感性的这种抒发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了，嗯，那当然就是说你在这个小草图上面的制作，嗯，你就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嗯，以我一个例子啦，就是我以前跟老师讨论的稿子给日本老师看，嗯，那讲好的事情，可是我真正的画到真正的作品上面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嗯，啊，好像画到这么大的时候可能颜料不够，或者怎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嗯，我做了调整，那老师就会说，哎，那我跟你说好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没有达到呢，嗯，那之前讲了是不是就白说了，那所以他就要求我说要很理性的把这张草图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知道其实胶彩的创作是要非常理性的制作，嗯，哦，那也跟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有很强烈的 关联性，嗯，对，这种职人的精神，嗯，所以你看日本的艺术品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嗯，器物上面来看其实都是非常精致到位的，这个胶彩画的这个可塑性是很强的，嗯，你要让它有立体感也可以做立体感，嗯，你要让它很平面也可以让它很平面，哦，对， 对，所以这种可塑性要因人而异。嗯，所以就是为什么学生会很喜欢去触碰教材这个科目，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空间是留给你自己去做选择，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的实验性在里面。对，那从中得到的乐趣。
那应该很难学吧？
怎么会很难学？
那你当然说不难学。
当然、就是、
好像要很严谨的制作、哦、
不会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创作里面或者是学习绘画创作，其实最重要还是你个人的特质跟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嗯、其他的媒材其实都是你可以去循序渐进去驾驭的、嗯、所以没有一件事是难的、嗯、对，那日子久了你就自然就会了。
好，那我最后想要问你哦、嗯、你接着的一个创作或者展览会是什么呢？
我之后的展览就是以音乐为主题、嗯、贯穿我的这个绘画创作、嗯、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画面我都希望是呈现一种有声音的感觉、嗯、那可能在构图上面物件上面、嗯啊、让人产生的联想性是如何、嗯、节奏感是什么、嗯、那我相信就很快就会有音乐的这种效果会出现、哦、所以希望做个有声有色的，
有声有色，好棒哦！你这个人就是很有声有色。好，那我可以问说，哎，是什么时候有可能要展览吗？
啊，我这个展览，
我就知道你很怕我问。
六月底的时候办在学校，
在台艺大，
在台艺大
里面会有一个，打算展出几幅呢？会全部是新创
吗？大概当然是一部分是旧作啦，那会再借回来展、嗯、那一部分20件的作品是新的作品。
哇，20件耶，好期待哦。
对，所以我现在没日没夜在赶工。
但是你这20幅呢，它的题材大部分会是什么？
题材一样，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很喜欢戏曲这一块、嗯、我当然还会再制作一些戏曲的作品、嗯、譬如像长坂坡的啊，
赵云，
赵云
常胜将军赵子龙，
还有这个关羽对、哦、这两个，对，
这两个挑战性也蛮大的，
很大很大，
尤其你画关羽的话
是要这个沐浴净身哦、嗯、可能就是
要好好的有禁忌哦。
对对对对 对、嗯、那所以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嗯、那我觉得很幸运，就是上次我去这个四川的时候，我刚好看立会良、嗯哎、的这个他们的子弟哦，在重新呈现立会良的这个剧目的表演，
真的
我就有看到关公、
哦、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那个架势手势就印象很深刻、嗯嗯、所以就是借由这次机会就可以再把它画出来，很期待、
哦、对对对 OK，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六月底左右会在台艺大展览。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其实一个画家的养成哦，都是需要时间累积、嗯、一步一步这样子，然后也要多方的观察，有种种不同的体验嘛、嗯、像你就是我可以说很幸运嘛，就是从小就励志，然后家里也没有反对啊，也很支持，然后进了台艺大，然后受到瞩目，然后又有机会去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嗯、我相信那是大大的打开你的眼界，然后你又回来又找到自己的根基所在，是水墨，是那个地方性的活动，然后你能够有自己一个特殊的题材的一种画风可以呈现、哦嗯、所以我们真的都非常期待你，
谢谢，
然后也真的觉得可以跟你学习很多
啊，没有，
谢谢维园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
谢谢。
艺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很高兴访问的是年轻的画家张维园老师。他的画风呢，真的是非常有他独特的特性跟风格啊。那用水墨加上胶彩的观念，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了墨彩画。然后呢，他从国中一直到现在在台艺大任教助理教授啊，一路上都在画画绘画这条路上很专心的走，然后呢也结了很多很好的缘分，能够去到日本学习胶彩画，然后又能够画下我们在台湾发生的很多的宗教活动或者是戏曲人物 啊，或者是在台湾他看到的长颈鹿啊、猴子啊，种种不同的动物、植物、花草等等啊，题材非常的广泛，然后画风非常的特别。我们一直都很期待他，然后也很看重他。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他来到我们艺文放轻松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的画。那我现在呢是在一堆他的胶彩画的这个复制品的中间，那就感觉心情很愉快，尤其看到他画的呢都是跟我很喜欢的京剧啊、昆曲啊有关的种种画，那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很高兴认识一位这么有才华开朗快乐的画家张维源。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再见。